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17号，公元2006年5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奥地利西藏中心将会成为文化交流基地。挪威西藏之声为藏人新闻人员举行培训会。韦瑟向文革40周年研讨会提交书面发言。环保人士警告中国吸取三峡水坝环保教训。正在奥地利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称，奥地利西藏中心将会成为文化交流的基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昨天星期天在奥地利阿尔卑斯省胡腾堡小镇上为已故哈雷先生筹划的西藏重型奠基仪式进行了加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奠基仪式上强调，目前西藏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西藏作为全球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为保护和发扬各自的文化和传统习俗，相互间进行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说，在奥地利建立西藏中心将会成为保护文化和交流思想的一重要基地。达赖喇嘛继续表示，随着科学和经济、交通、人口以及旅游业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缩小，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相互尊重，共创平和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世界已经成为多个民族和多个文化以及多个宗教团体共存的一个大家庭。当天达赖喇嘛还为哈雷先生进行了祈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奥地利副总理哈巴特、奥地利卫生部部长玛利亚卡拉特、司法部部长凯仁盖斯腾格、卡特邦邦长约格海德尔、已故西藏朋友哈雷的夫人等约4000多人共同参加了胡腾堡西藏重型奠基仪式。卡特邦邦长约格海德尔在仪式上表示，建立西藏重型将会带动当地旅游事业的同时，对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奥地利副总理霍巴特也承诺将会支持和努力，使新建的西藏重型学术院和一些重型的学历及有关文凭能够得到奥地利政府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省胡腾堡小镇兴建的西藏中心是由奥地利联邦政府、罗金尔国际组织、肯特邦政府联合筹建，计划在该中心里还将建立寺院和旅馆、西藏学术院和西藏医学中心以及各宗教交流场所等，总投资约2600万美元。这也是在西方国家中首次建立的接受西藏传统医学的活动中心。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一在奥地利接见了当地藏人，并且在奥地利克拉锦佛治大学中以如何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本月14号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成立10周年的日子。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之声于昨天星期天举行庆祝活动的同时，为流亡藏人社会的各界新闻媒体人士展开了培训会，促进从事媒体事业的藏人增强对媒体基本观、民主体制中的西藏媒体发展与责任感等方面的知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萨丹增出席了培训会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时表示，媒体特别是广播在当今人类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挪威西藏之声10年来为藏人社会和大众传播讯息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去高度赞赏的。桑多仁波切表示，一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将民众的心声传达到每个角落，向民众传达政府或基层官员的立场，促进民众了解真实，把个人、社会、团体、政府所存在的各种矛盾 与错误揭发出来，公众与世，来促进这些现象得到取缔或者改善。他还表示，作为一名从事新闻媒体事业的人士，应该播报公正没有偏见的新闻，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利，不要歪曲事实。为了庆祝挪威西藏之声成立十周年，在达仁萨拉举办的培训会上，还特别邀请了印度首都新德里知名记者维坚·格兰迪、挪威奥斯陆资深记者奥斯特·热卡尼、印度孟买资深记者杰日宾多、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登桑培、西藏评论杂志编辑班马陈赖等媒体资深人士，在为期四天的培训会上，向来自各界的藏人媒体人士就有关媒体基本观、民主体制中的西藏媒体发展和西藏媒体的责任感等方面进行培训。本周三17号将在达仁萨拉歌剧院为庆祝西藏之声成立十周年举办音乐会，届时邀请印度和尼泊尔著名的西藏艺人和乐团向民众奉献精彩的西藏歌曲。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向文革40周年研讨会提交书面发言，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多韦社消息，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纽约市立大学联合主办的题为《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的文革40周年国际研讨会，本月12号在纽约市立大学史丹登岛学院举行，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60多位中外学者与专家出席了会议，探讨上个世纪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上这一最重大事件之一。当天上午，由纽约市立大学夏明教授主持了简短的开幕式。纽约市立大学史丹登岛学院副校长兼教务长扎维特·波扎博士、21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李培瑞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教授和孙永义先后致辞。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未能参加会议，但她提交的书面发言《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迪金森大学教授杨瑞代表韦瑟进行了宣读。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之前撰写过名为《西藏的诗》、《沙杰》和《西藏记忆》三本关于西藏文革记录的新书，故事里充满太多的叹息和泪水，也是每个当事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和创疤。这无疑是一次贴近藏人良心与历史真相的回溯与反省，也是对拥有稀少文献资料的西藏文革具备不同反响的意义。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原在西藏文联工作，后因出版揭发西藏真实现状的书籍《西藏笔记》而遭到中共的迫害，现居住在北京，与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生活在一起。为了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今年2月，王立雄应邀首度访问台湾，宣传了妻子韦瑟的关于西藏文革记录的这三本书籍。消息指出，上周五在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有在西方深造并在西方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运用现代政治学、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审视文革。另外还有当年文革中的活跃人士、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现在的独立文革研究者，将他们在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的基础上，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年搜集第一手原始资料，从中总结出独特的观察分析框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三峡大坝将于本月20号全线建成，但是环保人士警告，应该吸取这座世界最大水电工程建坝过程的环保教训。根据 BBC 报道说，在三峡工程即将全线建成时， 已经有一些建坝支持者提议在长江上游修建更多的水电站，其中包括位于云南省的虎跳峡水电站。环保人士说，在三峡水电工程走过的十几个年头后，为了寻找能源四处奔忙的中国官员又在推动类似的水电工程上马。他们说，三峡工程应该成为一个可供借鉴的实事，让继续倡导多建坝的人三思而后行。甚至有人提议在云南省怒江上游修建13个水电站，这一水电项目将历时10年，而建成后的发电能力据报是三峡的3倍。但是有关建坝的人士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三峡大坝被批准建设后，中国当局制定了大坝对周围环保影响的相关法案，公开反对建造三峡大坝的中国知名作家戴金表示，问题在于公众对这些庞大的水电工程缺乏参与，没有加入有关工程的公开辩论。三峡工程除了遭到环保人士多年来的长期坚决反对之外，主要难题之一就是搬迁和重新安置数以百万计的库区居民。三峡大坝全长2300多米，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筋混凝土大坝，将于本月20号全线建成。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文佳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曹长兴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如果以元朝来划分，则不管是西藏还是中国，当时都被蒙古的成吉思汗的骑兵占领。如果以历史上的武力侵占为领土的根据，蒙古人会声称西藏和中国都应该是蒙古国的一部分。如果以北京政府经常强调的秦朝来划分，很多历史资料证明西藏当时并不是秦朝的一个省份。秦朝时期出版的水经注图中的大秦国全国地图中并不包括西藏，但却包括现在的朝鲜和越南等国家。研究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满族人当年在西藏到底有多少影响力至今还有争议。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国界以及独立都是以本世纪上叶这段历史划分和决定的，因此决定西藏的地位从1911年清朝结束到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是最重要的历史根据。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决定国家的地位，距今越近的历史分量越重。很多历史资料证明，从1912年第13世达赖喇嘛率领藏人击败在拉萨的清军后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到1951年中共军队占领西藏，这40年间中国人对西藏没有什么影响力，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西藏在这一时间是独立于民国的，或者说是实施独立的。北京居住的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证据与实施不符。北京在1992年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中用了很多笔墨谈元朝和清朝的历史来证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在谈到民国时用了很少的文字，几笔带过。因为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西藏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了证明这段时期西藏属于中国。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